美国的未来于2020年7月18日第六号旗帜
三天半之后，从神而来的生命之灵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了起来，看见他们的人大大害怕。他们听见从天上有大声音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在云中升到天上，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他们。启示录11:11-12。
在街上被践踏之后，以利亚和摩西接受了安慰者，便站了起来。以西结的骸骨之骨先听见有声音，随后又发生震动，但他们仍然没有气息。
于是我照着所吩咐的说预言。我正说预言的时候，有响声，看哪，有震动，骨与骨彼此相连，各对其骨。我观看，见有筋长在其上，肉也生了，皮在上面遮盖，只是他们里面还没有气息。以西结书37:8。
当这些躯体被复原之后，他们听到了四方之风的信息。
他又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向风发预言，要发预言，并且对风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过来。”于是我照他所吩咐的发了预言，气息就进入他们里面，他们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以西结书37:9-10。
所有先知都指出世界的末了，因此以西结书中的那段经文就使那些想要回避启示录第11章两位先知之信息的人陷入两难。当然，对于那些想拒绝这信息的人来说，他们最容易对自己说的谎话就是启示录第11章不过是一段代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记载，和世界的末了没有任何关系。但如果你接受这样一个前提，连启示录第11章也指向世界的末了，那么你就必须调和这样一个事实，在世界末了以大声呼喊传扬第三位天使信息的那支大能军队，被认定为在他们作为神的军队站立起来以前就已经死过并复活了。
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看哪，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名哪，我要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名哪，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那时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西结书37:11-14。
基督乘云升天，也将驾云再来，而这些云彩代表天使。
摩西和以利亚在云中升天，这朵云象征那在美国颁布星期日法令时在天空中飞行的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摩西和以利亚在星期日法令之时与伊斯兰的信息有关而升天。
以赛亚指出了与这段历史相关的许多真理，而耶稣正是引用这同一段经文来表明他的使命。他以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为例，说明先知的信息不被本国人接纳，这立刻激怒了拿撒勒教会的人，他们就想要杀他。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已膏我，叫我向谦卑的人传好消息。他差遣我医治伤心的人，向被掳的宣告自由，向被囚的宣告开监释放，宣告耶和华所悦纳的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哀痛的人，要赐给在锡安哀痛的人以华冠代替灰尘，以喜乐油代替悲哀，以赞美之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他们必重建久已荒废之处，兴起先前的荒凉，修复荒废的城邑，就是历代荒凉之处。外人要牧放你们的群羊，外邦人的子孙要为你们耕种修理葡萄园，你们却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人，你们必享用列国的财富，并以他们的荣耀自夸，你们因羞辱必得加倍，他们因所受的羞愧必在自己的分上欢喜，所以他们在自己的地土必得加倍，永远的喜乐必归给他们，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正，恨恶以抢夺做燔祭，我必以真理引导他们的作为，并与他们立永远的约， 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为人所知，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为人所认。凡看见他们的，必承认他们是耶和华所赐福的后裔。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因我的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用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佩戴华饰，又像新娘佩戴她的首饰自装。正如大地使所生的发芽，园子使所种的生长，主耶和华也必在万国面前使公义与赞美发芽生长。
因锡安的缘故，我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的缘故，我必不歇息，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燃烧的灯明亮。列国必看见你的公义，诸王都要见你的荣耀。你必得称为新名，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名。你在耶和华手中要做荣耀的冠冕，在你神的手中做王冕。你不再被称为被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被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西弗兹巴，你的地称为比乌拉。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必有夫。少年怎样娶处女，你的众子也要怎样娶你。新郎怎样因新娘欢喜，你的神也要照样因你欢喜。耶路撒冷啊，我在你的城墙上设立了守望者，他们昼夜总不静默。你们提到耶和华的人不要静默，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称赞的。耶和华指着他的右手和他大能的膀臂起誓，我必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你的仇敌做食物，外邦人的子孙也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新酒。但那收据他的人必吃，并称颂耶和华，那收集他的人必在我圣所的院中饮用。经过吧，经过城门，预备百姓的道路，修筑，修筑大路，清除石头，为众民树立旗号。看哪，耶和华已经向地极宣告，你们要对锡安的女子说，看哪，你的拯救来了。看哪，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人必称他们为圣民，耶和华所赎的。你也必被称为被寻求的，不被撇弃的城。以赛亚书61第6:22。
主与那144,000人立下永远的约，他们先前被撇弃，后来成为不被撇弃的城。他们曾经荒凉，并且死在街上。以赛亚称他们为耶和华的祭司、主的仆人、圣民，以及锡安城墙上的守望的人。
与那些因他们的失守而欢喜的人相反，神随后却要因他们欢喜，如同新郎喜悦新妇。那时新妇已经预备好了，正如在给菲拉铁菲的应许中，主赐给他们新名，并称他们为西弗西巴和比乌拉。西弗西巴的意思是我的喜悦在他身上，比乌拉的意思是成婚。主与以利亚和摩西所代表的人结为婚配，
他们所受托的工作是借着宣讲基督和他的义的福音，为基督的第二次降临预备道路，直到世界的末了。他们在圣灵的浇灌中蒙宝会师膏抹，随后将被举起如同旌旗，因为有大声音从天上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那时他们将成为主手中的荣耀的冠冕和王冕。撒迦利亚把同样的冠冕认作旌旗，并且把这件事置于晚雨的时候。
到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拯救他们，如同他百姓的羊群，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在他的地上高举如旌旗。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等盛。五谷使少年人欢畅，新酒使少女喜乐。你们要在晚雨的时候向耶和华求雨，耶和华就必造闪电，赐下阵雨，使个人田间有草。撒迦利亚书96:11。
他们将成为他子民的羊群，但主还有第二个羊群，那时仍在巴比伦中，他也要呼召他们。他们的工作是重建古旧的荒场和多世代的荒凉之处。他们要回归并重立在复临运动之内外都被拒绝并掩盖的古道。他们将回归米勒派的根基真理，并以其纯粹呈现给老底家式的复临运动。他们也要向复临运动之外的人传达与神的律法相关的古真理，尤其是安息日。为此，他们将借历代的历史来阐明新的历史。他们的工作将发生在晚雨时期，就是神的审判临到这地的时候。当主用他的右手把他们举起，立为旌旗之时，
先前因他们的尸体倒卧街头而欢喜的全世界都要看见那旌旗，并听见守望者的警告号角。
世上的一切居民，住在地上的人呢？当他在山上举起旌旗的时候，你们要看；当他吹响号角的时候，你们要听。以赛亚书18:3。
在启示录第11章，当那些曾为他们的尸体欢喜的人看见他们站起来时，大恐惧临到所有看见他们的人。
那时亚述人必仆倒于刀下，并非出于勇士的刀，吞灭他的也不是卑微人的刀，他却要逃避刀剑，他的少年人必被击溃，他因恐惧必逃往他的坚固处，他的首领必因旌旗而惊惶。这是耶和华说的。他的火在西安，他的炉在耶路撒冷。以赛亚书31:8-9。
众先知的一切见证都汇聚在启示录中。亚述人代表但以理书11:40-45中的北方王，他到他的结局必无人帮助他。当作为上帝守望者的144,000人吹角时，全世界都要听见并惧怕。有两位先知所代表的人将被保惠师受膏去传报佳音，也就是但以理书11:44所说从东方和北方来的消息。这消息扰乱北方王，并标志着主日法令危机之迫害的开始。那时外邦人将回应从巴比伦出来的信息，来与主的祭司联合。这些祭司也被表征为耶西的根，从而表明他们将用圣经的方法向外邦人传达这警戒的信息。
到那日，耶西的根必立作万民的旌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到那日，主必第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下的，就是从亚述、从埃及、从巴突罗、从古实、从以兰、从示拿、从哈马，并从众海岛所剩下的人。他必为列国树立旌旗，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以赛亚书11:12。
主在2001年9月11日借着一则信息聚集了他的子民，这则信息把伊斯兰教的袭击认定为第三样祸的来临。主在他们倒闭街头之后第二次聚集他的子民，当他这样做时，被聚集的人被称为以色列被赶逐的人，犹大被分散的人。他们在2020年7月18日被赶出到街上，但他们第二次被聚集成为旌旗，去招聚上帝那仍在巴比伦里的另一群羊。那些仍在巴比伦之人的聚集始于美国的星期日法令，这就是启示录18章中两道声音中的第二道。
第一次的聚集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当伊斯兰教袭击美国之时。作为第二次聚集时所立起的旗帜，它被表征为耶西的根，这是一个象征，代表阿尔法和俄梅加的工作，用一件事的起头来说明一件事的终结。第一次的聚集以伊斯兰教对美国的袭击为标志，并据此说明并界定第二次的聚集也是一次伊斯兰教对美国的袭击。当耶西的根为外邦人树立为旗时，他的安息将是荣耀的，因为这面旗将引领仍在巴比伦中的人回到圣经的古道及第七日安息日，从而标志着在星期日法令危机之时为外邦人竖起这面旗。
旌旗首先经历一个洁净的过程，这一过程在马拉基书3章，在基督两次洁净圣殿以及米勒派运动末期的石童女比喻中都有所阐明。起初的洁净过程在末了将一字不差地重复，并且以赛亚将其与一卷书上所记的一块独一的版像联系而加以表明。富林主义的背叛就是1863年制成的那块伪造的版，用以拒绝并取代哈巴古书2章所记的两块版。
现在你去，在他们面前把这事写在版上，又把它记在书上，使它存留到后来的日子，直到永远。说这是一群悖逆的民，说谎的儿女，是不肯听从耶和华律法的儿女。他们对先见说，不要见异象；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说正直的话，给我们说顺耳的话，预言虚谎的事。你们离开正路，偏离路径，使以色列的圣者不再在我们面前。因此，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为你们藐视这话，依赖欺压和乖僻，并以此为靠，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必像将要坍塌的缺口，
在高墙上外骨的裂缝顷刻之间瞬间破裂，他要把它打碎，如同刨匠的器皿打碎，一点也不顾惜，甚至在他破裂的碎块中找不到一片可从炉边取火或从坑里舀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归回安息必得拯救，你们安静信靠必得力量，你们却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逃跑，所以你们必逃跑；又说：我们要骑快马，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迅速。一个人的斥责必使一千人逃跑，五个人的斥责你们都要逃跑，直到你们剩下的好像山顶上的旗杆，冈上的旗帜。因此耶和华必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因此他必被高举，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百姓必住在西安的耶路撒冷，你必不再哭泣，他一听见你呼求的声音必向你大发恩典，他一听见就必应允你。以赛亚书38-19。
1863年，复灵运动开始了拒绝威廉米勒预言信息的进程，那信息正如哈巴谷的两块神圣法版上所呈现。耶稣用起初来说明结局，在这段经文中，复灵运动开端的叛逆者也代表复灵运动末期的叛逆者。在这两种情况下，这种叛逆都代表着对各自历史的预言信息及其方法论的拒绝。当他们对先见说不要看见，又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说正直的话，要对我们说顺耳的话，预言虚谎。当他们宣称让开道路，偏离路径，使以色列的圣者离开我们面前时，他们也决意离弃这条道路。一人的道路就是耶利米书6:16-17所说的古道。这些叛逆者决意不行走在根基性的真理中，也不听从那些被兴起的守望者所吹响的号角之声。这些守望者代表着米勒派运动和美国的未来运动。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观看，访问古道，看哪条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的灵魂就必得安息。但他们说：我们不行在其间。我又在你们之上设立守望的人，说当听角声，但他们说：我们不听。因此列国啊，当听，会众啊，要知道他们中间的事。地呀、啊，当听，看哪，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他们意念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话，也不遵行我的律法，反倒弃绝了他。耶利米书66-19。
叛逆者拒绝行走在古道上，也被表明为他们想要使以色列的圣者从他们面前止息。这代表着他们拒绝了以阿尔法和俄梅加为基础，以起初来阐明复灵主义结局的半夜呼声信息。
在路的起点，他们身后设有一道明亮的光，有一位天使告诉我，那就是半夜的呼喊。这光照亮了整条道路，为他们的脚下照明，使他们不至于绊倒。只要他们的眼睛始终注视着就在前面引领他们进城的耶稣，他们就是安全的。但不久，有些人就疲倦了，说那座城还很遥远，他们原以为早就该进去了。于是耶稣举起他荣耀的右臂鼓励他们，从他的臂上发出一道光，笼罩在复灵的队伍上，他们便高呼哈利路亚。也有人轻率地否认身后的那道光，说带领他们走到这一步的并不是上帝，他们身后的光就熄灭了，使他们脚下陷入一片漆黑，他们踉跄跌撞，失去了目标，也看不见耶稣从路上跌落，坠入下方黑暗邪恶的世界。艾伦·基·怀特的基督徒经历与教导57。
由半夜的呼喊所代表的洁净过程，使敬拜的人分成两类，而以赛亚书30则把愚拙童女缺少油表述为无法取水或取火。在以赛亚写道，他的破裂必在顷刻之间突然临到，他必把它打碎，如同打碎陶匠的器皿，打得粉碎，毫不顾惜，以致在他破裂之后找不到一片碎片可以从炉灶里取火或从坑里舀水。之时，火与水这两个形象都象征着保惠师，他们的审判突然临到，正如半夜的呼喊所代表的。那时他们才发现已经太迟，无法再得着那油。以赛亚见证中的火与水只是石童女比喻里那油的另一种象征。油、水与火象征品格，象征信息，也象征保惠师的同在。
当十童女的审判顷刻之间突然临到之时，这些象征都无法获得，那时就太迟了。
唯一的安全在于归向，这正是当耶利米代表那些在第一次的失望中感到失望的人时向他所做的应许。若神的子民肯归向他，他也必归向他们，但悖逆者却拒绝，照亮道路的光就熄灭了。起初的那光就是午夜呼声，而前行的道路由基督荣耀的右臂照亮，一直照到永恒。基督走在这道路上的人的前面，而他们身后的光必定是同样的光，因为基督用道路的起点来说明道路的终点。午夜呼声过去式，现在也是现今真理。
我常被提醒想到十童女的比喻，其中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这个比喻已经并且将要一字不差的应验，因为它对现今这个时期有特别的应用，而且像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一样已经应验，并将继续是现今真理直到时间的结束。评论与先驱，1890年8月19日。
企图让圣者从他们面前退去，不仅是否定基督，也是否定作为阿尔法和欧米伽的基督，这就是对半夜呼声信息的拒绝。复临运动起初的半夜呼声信息是对那次失败预言的纠正。那些拒绝古道并制造出一个与异人分离的伪造图表的叛逆者，正如米勒派运动中午夜呼声的应验所呈现的那样。随后1000人在异人的责备之下逃奔，这个运动骤然从50000人降到50人。他们之所以逃走，是因为来自五个聪明童女的责备。这些童女告诉他们自己没有油可以分享，必须去买自己的油。愚拙与智慧的分离使得聪明童女如山顶上的烽火，像山冈上的旗帜。1844年10月22日，愚拙童女的悖逆预示了1863年的悖逆，因为1844年10月22日是那段19年的起点。这19年代表利未记26章所说7次的结束。关于这一主题，我们还有更多要说，但1844年的悖逆预表了1863年的悖逆，并标志着伪造的图表被造出之时。
愚拙的童女所经历的恐惧，正是当聪明的童女复活并站起来时所显明的恐惧。那时要从2020年7月18日的失望中回转，已经为时已晚。接下来将要发生的是在星期日法令之时的升天，就在那时将会发生一次大地震。
就在那时发生了大地震，那城有1/10倒塌，在地震中丧命的有7000人，其余的人都惊惶，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神。第二样灾祸已经过去，看哪，第三样灾祸快要到了。启示录11:13-14。
启示录第11章指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城的1/10倒塌了，并且在那段历史中，法国这个国家在预言中以两角呈现，这两角分别象征索多玛和埃及被推翻了。法国的两角预表美国的两角。
在预言上，法国是但以理书第7章中代表异教罗马的10个王国之一，因此王国城的1/10倒塌了。事实上，在但以理书第7章的那10角中，最终于538年使教皇制登上世上宝座的主要王国就是法国。作为但以理书第7章10个权势之一，法国预表了启示录第13章中那只两脚的地上兽的角色。美国在末时为教皇权成就与法国在起初所做相同的工作。美国是代表联合国的10王中的首要权势，并且它将在星期日法令的大地震中倒下。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更充分地论及这些经文。
本文的主要论点之一是，这是一则使神的子民站起来的信息，因为使他们站起来的那位保惠师象征着油，这油不仅象征圣灵，也象征神向他子民所发出的信息。启示录第11章中那使摩西和以利亚站起来的信息，也借着赐给耶利米的应许而得到表明。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回转，我就使你归回，你必站立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从卑贱的分别出来，你就要做我的口，使他们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过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必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救赎你脱离强暴人的手。耶利米书15:19-21。
以赛亚曾发出同样的呼吁，他说，因为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以赛亚又补充说，那归回乃是与比喻中迟延的时候有关，因为他写道，因此耶和华必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因此他必被高举，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人都是有福的。
耶利米所指出的成为神口的特权，就是在美国像龙一样说话之时为神发言的特权。那时神的子民将要说出的话，就是对教皇之受印记的警告。要参与那荣耀的运动，我们必须回转。
耶和华说，以色列啊，你若回转就归向我，你若将你可憎的事从我面前除掉，你就不至被迁徙。你也必凭诚实、公平和公义起誓说，耶和华是活的，列国必因他得福，也必以他夸耀。因为耶和华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如此说，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在荆棘中撒种。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哪，你们当为耶和华受割礼，把你们心里的包皮除掉，免得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向火发出，焚烧，无人能熄灭。当在犹大宣告，在耶路撒冷传扬，说在这地吹角，高声呼喊，聚集起来，说集合吧，我们进去坚固城邑，向西安树立旌旗，要撤退，不要停留。因为我要从北方引来灾祸和大毁灭，狮子已从丛林上来，毁灭列国者正在来临，他已从他的居所出来，要使你的地荒凉，你的城邑必被毁坏，无人居住。耶利米书4:1-7。
但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以谢人都聚集跟随他。他又差遣使者走遍马拿西，马拿西人也都聚集跟随他。又差遣使者到亚舍、西布伦和拿弗他利，他们也都上来与他们会合。士师记6:34-35。